这次应在这里的题目是护教学啊，但是我不想讲护教学。假如真正把护教学讲出来的话，恐怕很多弟兄姊妹都没办法领受。这是在神学院教一个学期的课，我教过好几次，但是我就把他的真正的精神提出来，那么各位共同来分享。我们今天做什么？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传福音，是不是？我们传从神来的信息，我们传圣经，对不对？那么传的时候呢，对方能不能接受，你要不要考虑这点？我们讲是我们的一套，可是听的人不一定接受，对不对？所以你就必须想个办法，想个办法让那个听的能够接受。讲得很浅的话呢，护教学的作用在这里，它是一个工具。护教学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就是说你有一套福音，完美的福音，可是这个完美的福音不一定能够被接受。我们讲出去的时候呢，听的人有的时候是由于这个背景不同，文化的不同，想法的不同，或者说哲学的不同，他就没有办法接受。也许一开头就没有办法接受，你站在讲台讲得哗啦哗啦，讲得很多，可是你的出发点，你的基本假想，他没有接受。好了，那你讲的呢，完全是对他说起来是毫无意义，因为他没有在听你。因此呢，我们必须呢，就想个办法，叫听的人能够接受。不过这个是谈何容易，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不同。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的味道的方法，当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的味道的方法，跟我们今天的味道的方法有所不同。内容不改变啊，但是呢，传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方法呢，必须有所针对的人的需要。那我们就先从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先来讲起。我们的福音呢，到底包括多少？什么叫做福音呢？假如你讲那个最中心的部分的话呢，那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就是说按照圣经所预言，基督来临了，救主来临了，弥赛亚来了，那这是按照圣经的预言应验的。这个预言来了以后呢，他死了，担当人的罪死了，可是他不是死了就完了，他死了又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但是真正讲起来，除了这核心以外呢，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个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提到的部分，所以早晨我先把它提出来啊，到底有多少。首先我们必须说到有一位真神，一位，而不是两位，不是三位，不是一百位，不是一千位，可是这一位神又是三位一体的。好了，我们把三位一体一提出来啊，问题马上来了，就是听的人不一定能够接受。那么三位一体的这个道理是很难讲的这个清楚，那么很容易讲成异端。你注重它的统一，它的一体性的话呢，很可能把它的三位忽略掉。你注重三位的话呢，很可能你会把它讲成三神论，三位神便是多神了。所以就是说，我们仅仅提到神的问题，马上就牵涉到这种困难。但我们讲出去的时候呢，别人能不能接受呢？所以必须有所谓卫道学或者护教学啊，在这个地方替这个听的人呢、解释，让他能够稍微明白，而到他能够接受为止。好，除了这个有一位神啊，那么这位神是创造者，他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供养者，把我们所需要的空气、水呀、或者说植物、动物供养给我们。这位神叫我们能够活在地上的神啊， 他又是我们的归宿的主宰，我们的命运的主宰，我们从他来，我们要回到他那边去。这是啊，最基本的第一个道理，就是有月神的存在。那么关于他的三位一体的事情啊，我会有一个交代。还有接下来有一个道理，就是人是神所创造的，人是从神哪里来的。那么中学生呢，马上就会觉得有一个疑问了，假如他还没有听过这个福音的话。因为在中学啊，生物的课本说啊，人是进化来的啊，那么人本来就是氧气、氮气啦、碳啦啊，那么这个氮气哈、碳这些东西，慢慢的化成更复杂的这个化合物，这个化合物又变成更复杂的这个所谓蛋白质，那么后来蛋白质又变成生命，那么慢慢从低级的进化到今天这个样子。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年轻的下一代在学校里接受的这个教育。所以当年我们说到这个人是从神来啊，神所创造啊，神就用这个地上的土把亚当夏娃这个造出来，那么这个女的是从男的肋骨啊，拿一根就把他这个创造一个女人出来，他们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就必须在这个地方跟一种学问的发生一种冲突了，或者说不一定是冲突，一种那个摊牌啊，面对面的摊牌了。比方说这个生物学的那个进化论，我们就必须指出进化论它的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或者说它的这个假定性，它的这个非这个权威性在什么地方啊。那这样子一来呢，就变成所谓卫道学的这个范畴了。卫道学就是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不管这种困难是属于科学的、属于哲学的、属于道德的，或者说属于这个别种那个宗教的啊，好，我们都考虑进去，那么求的一个解答。那我们这个讲这个人是这个从神来的，而且呢我们就必须提到人是神创造之冠冕。神看人是看得最最宝贵，而且他看人做宝贵呢，并不是因为人本身呢有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资质、一个 quality， 因为神爱人，那么这个爱呢使人产生一种价值，产生一种这个无价，变成使它变成无价之宝。那么这样子一来呢，人就在全宇宙里面得到一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就是在宇宙里来讲，人就变成神的宰相。那么这个代天行道，替神呢、管理宇宙万物。好了，这是这个福音呢基督教福音的这个第二个这个重点。我们说到第一个重点就是神，是吧？
也许把它写下来。要讲到人，
那么人呢，也就是神的救赎的对象。神不但创造了人，神不但养活人，他还能够再造人、重生人、拯救人，就是再一次的创造人。所以人呢、是以双重的意义属于神，以双重的意义属于神。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除了人以外，神创造了大宇宙。所以这个创造这件事本身一个很大的题目， creation。那这是我们基督教讲的道理啊。我假如这是一个科学家啊， 对地质学家或者天文学家的话呢，他可能会说这个不是，这个大自然不是神创造，而是自然而然存在的，他们可能会这样讲。那这样子一来的话，我们就必须啊来，不能证明，但是起码你能必须能够讲得通，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大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而且这个创造的讲法比那一些地球或者说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是自然而然来的那个讲法更合理。那么这样子把这个信我们的福音的这个困难排除掉，所以第三个这个重点呢，我们就必须提到这个神跟创造的关系，或者说这个大宇宙是怎么样来的这个关系。我们这个除了人以外啊，我们不能忘记了人所活的这个环境，因为没有这个环境人活不了，人是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可不但这样子，不要以为神只关心人了，神呢、除了人以外，他所创造的万物都关心。到最后呢，神要拯救全宇宙，请看那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却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匣子，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好，那么我们看这里啊，就很清楚了，受造之物不但是人哦，人以外的啊，动物也好啊，我们以为是无生物的植物也好，也许是矿物，他们都要得救。神的拯救是包，它的规模是那么大，神的爱心普及于全宇宙。所以我们讲传福音的时候呢，也不忽略神跟被造的关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必须注意到福音的另外一个那个大题目，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说到神本来在他在天上，可是他离开了天上到地上来成为人，跟人认同， identify himself with man， 与人认同，叫人能够亲眼看见他，亲耳听见他，亲手摸他。那么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管他叫做耶稣我们也称他是耶稣基督。那么可能道成肉身是在福音，基督教福音当中是占据最中心的地位，它是惊天动地的一件事情，把整个的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两半。就是在今天呢，我们还是把那个历史分成这个 BC 跟 AD。 BC 就是基督以前主前before Christ， 那么 AD 就是主后了这个 Anno Domini 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一些无神论的国家像那个苏联，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摆脱用 BC 跟 AD， 就是主前主后，我说你管它叫做公元前公元后这个分界呢，来定这个年代。好了，那么关于这个道成肉身呢，当我们把这个耶稣的道成肉身讲出去的时候呢，马上就会听的人会有疑问，说神怎么能够成为人？神是神，人是人呢？人能不能成为神？神能不能成为人呢？那我们就必须有个交代，为什么神能够成为人？ 那么这个神成为人有什么必要性，有什么必然性，非如此不可。或者说神假如要救人的话呢，他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他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成为人才能够救人？假如他是宇宙的主宰，他说我要救就要救，一救啊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得救了啊，全世界的人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了，为什么一定要这个道成肉身呢？ 所以这个道成肉身是第四个这个重点。那么道成肉身的这个第四个重点，接下来就是赎罪。道成肉身的目的在什么地方？道成肉身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基督道成肉身，假如他不是为了赎罪的话呢，这个道成肉身没有办法说明了，没有办法解释。那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几天那个四天当中会有一个交代，我今天只是把那个疑问提出来，把这个题目提出来啊，那以后我们慢慢再提出来这个有一个交代，那个解释。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困难牵涉在里面的困难提出来，就说这个道成肉身跟赎罪是不是有这个必要的关系，是有必要的关系，可是听的人呢不一定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把一定想个办法让他能够那个接受，为什么神成为人跟一个人的罪的赦免，或者一个人的得救有分不开的关系。那么这个赎罪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就死了复活了，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呢就是可以说是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救主的工作，他的最基要的部分，他的升天，他的再临当然啊也是重要，不过最重要的呢还是基督的这个死跟这个复活。那么讲到死跟复活，就马上困难就来了，死人怎么能够复活？恐怕就是最不容易叫人信这个，就是接受而这个相信的哈一件事情。那是巴弟兄说，这个我在台中，那是十几年前的，民国五十年开始，我在台中服侍主四年之中。那么在那里我开设了一个布道所。那么当时有一位国民学校的老师，他就来听福音了。那么他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听进去了，不过他说只有一样，只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相信，就是说死人复活，要耶稣怎么能够复活，人怎么能够死了以后再复活，他一直没有办法相信，他又不能不愿意违背他的良心。所以他就大概差不多三年之久一直在那里慕道，可是没有相信。当然感谢主了，他这个到最后一年了，第四年的时候呢他就接受了，他也受了浸。他目前在美国啊，这是一个女的啊，这个女老师，她嫁给美国人啊，在那里这个非常非常的热心。我想她是现在是在那个聚会所，不是这个聚会处，在美国的聚会所里啊，很热心的这个一位姊妹。哦，她就是那个样子，实在没有办法接受。好了，这今天一定有很多人同样的困难啊，你讲赎罪，你必须讲复活。那一个人怎么能够复活呢？啊，这个耶稣那个他的复活啊，是不是有他的必要性？如果他有什么必然性？这一点呢，我们就必须有个交代。好，还有，
我们还必须讲
人的归宿，人的归宿，归宿也就是 destiny， 我们将来的下场怎么样？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永远永远》，你将来要在天堂或在地狱，分别就在这里啊！那这个归宿也是福音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假如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就上天堂；你不信耶稣，你就必须到地狱去。不，我们这样讲出去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被每个人接受。有的人 听起来呢马上起反感，为什么这个基督教那么没有爱心呢、啊？假如神是爱的话呢，为什么要叫不信的人都下地狱，这个信的人上天堂啊？啊，假如他有真正有爱心的话呢，应该叫每一个人都上天堂。事实上，有的神学家这样讲呀，一个第三世纪的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做 Origen， 俄里根呢，他就相信那个每一个人最后都会得救，没有人会下地狱的。当然是这是错误了。但是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必须要讲一个理由出来，让听的人觉得对，还是有地狱有天堂才公道啊？哎，这个我们必须有个交代啊！啊，所以关于归宿呢，也必须啊，包括在这个大题目里面。好，最后呢，还有一个大题目，第七个呢，启示的问题。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哈，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我隐藏，不是没有的哦，隐藏的东西哈，看不见的东西哈，会变成看得见，这叫做启示。本来有，但是你看不见，啊，那么这个东西变成看得见，这叫做启示。我们提到的这个启示，主要是讲到神本身的自我启示。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相信大部分我们都是基督徒了。有的人可能不是哈，不大部分都是。好，你想想看，你今天为什么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有耶稣、有这个有上帝、有神？为什么？你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吧？总有人告诉你，对不对？那么这个人从哪里听来的？还是有别人告诉他的？你这样追究到最后啊，最早的时候呢，必须有一个人啊，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那么他这个消息从哪里来？从神来。换句话说，除非神愿意把自己启示出来，愿意把自己让我们知道，这个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神的存在。神假如不愿意启示他自己，我们永远找不到他。所以别的宗教是一直在寻找他的神的，这种宗教，我们的宗教是神来找人的宗教，神来寻找人的宗教。那么启示呢，也就是说神在历史上某一个时点，他愿意把自己启示出来，就叫一些先知，那些先见啊，听到神的声音，亲自接触神，这叫做启示。主要的当然启示可以分一般启示啊跟特别启示。那么这个一般启示的话呢，我们可以说全宇宙就是神的启示了，一草一木啊，一花一鸟都是神的启示。因为假如没有神创造这些的话呢，我们就也看不到这些了。换句话说呢，除非哈，我们啊，有这些大自然的哈、啊、这个奇观，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真正知道有一位创造的神，有一位有设计的神，那么有一位有计划的神。所以从这个大宇宙的讲的大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哈、啊、天文上的哈、啊、这些这个星球的运营啊，我们可以推测到一位神的存在，那这是一种启示。还有你可以从人性里看出这个神的启示。为什么你这个别的这个动物哈、啊、狗也好啊，猫也好啊，大象也好，或者说这个飞鸟也好，他们都不会拜拜。那么人呢，最原始最原始的人，像非洲的那些只能算到十为止的，超过十他就没有指头可以算了。那么原始的这个土著，他们都能够拜，都会拜，拜火啊，什么拜石头啦、啊、拜太阳啊，拜月亮啊，拜动物了、啊、他们都会拜。 那这是一种自然启示。还有一种这个一般启示是历史，历史本身就是神的启示。当然我们基督教的历史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其实整个的历史呢，神是一个导演，神是历史的导演，神是 history maker， 神是director of history， 神是这个历史的导演。所以你只看人类的历史，也看得出神的手在那里，在左右。这是都是一般的启示了，不过这个我们不注重，我们不注重，我们注重特别启示。所以以后呢，假如我提到这个启示的时候呢，请各位记得，都是集中在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因为里面有神的话，神把他的这个意思说出来了，有人领受了，把它写下来了。那么这个启示呢，有一个最高的启示，那个最高的启示就是耶稣基督本身。耶稣基督是把神本身表明出来。从前旧约时代的人只能听神的话，只能听，就是间接的。到新约时代呢，神本身，我刚才提说这个启示就是自我显现呢，他都借着肉身把自己显现出来了，多么的奇妙！这样子一来，你就可以直接认识神了，不是间接的。你可以看他，你可以摸他，你可以听他，你甚至可以跟他对话。好，这就是启示。所以我们讲那个福音的时候呢，就必须注意到这七个因素在里面。假如这个七因素呢当中忽略当中一样的话呢，我们所传的福音就不完整了。把这个重要的题目做一些交代。我不讲味道学，我实际的味道给各位看看。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这个困难稍微提一提，那么解释一下，排除掉不必要的困难，你心理上的不必要的困难，让我们本身能够信得心安理得也能够帮助那个我们将来要传福音的时候，让听的人也可以帮助他排除掉那些不必要的障碍，那么让他们能够这个你讲什么道理就能够听进去。我在这里呢，我们就必须提到关于这个味道学的这个三个面。这个我们要味道的时候呢，有三个形态，一个形态就是我叫做这个用英文defensive， 保卫性的那第二种呢，我管它叫做 offensive， 是一种那个攻击性的。那么第三种我叫做 positive， positive 呢，我想把它这个翻成建设性。那我就现在这个稍微把这个三者来这个提一个这个概要。
第三个是什么？
positive，
中文呢？
建设性。
这个保卫性的这个味道嘛，乃是说别人对我们有所攻击的时候，你回答他。刚才我们提到很多困难是吧，他们可能会问的困难，你回答他，这是一种那个味道的方式。耶稣基督本身也做过我们来看看好不好。那个主耶稣他本身呢做过味道了路加的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22节开始我们不必全部读，我就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
耶稣把一个又瞎又聋的人哈、啊，一个被鬼附的人呢、啊、哈，医好了。就有人说了，说啊，他根本就看我那个鬼王别西卜这个赶鬼的嘛，这样子。所以耶稣就回答他，耶稣就回答他，你看啊，这个他就跟他讲理了，耶稣跟他讲理。25节开始，耶稣跟他讲理了。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呢，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明白吗？主耶稣跟他们讲理了，这就是味道，这就是味道。今天有人说哈，我们根本就不要味道学，我们就正面的把福音提出来就够了。有人的确这样讲，有一个神学家就是巴特卡尔巴尔特，他反对味道学，他说你味道干嘛，你正面的把福音提出来了，讲给别人听了，圣灵就感动他了，他的信耶稣了，你又何必味道呢？他忘记了耶稣本身也在味道，就是你这样做呢，有一点有一点呢、好像不太客气了。假如你像那个巴特哈卡尔巴尔讲的那个样子做的话呢，等于是说我好，我这次好啊、只要把这个我的福音传给你了啊，那以后呢你要自己负责了，你已经听着了，将来你上天堂你下地你自己负责，这个太不客气了，不够啊、这个有爱心。我们必须考虑到他是不是真正听得进去，而不仅仅呢、算他已经听了就叫他负责，将来这个上天堂下地你自己负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一个人能够接受。所以呢，我们还是有机会的时候呢要回答味道学的英文叫做 apologetics 啊，它是从一个 apology 这个字来的。 apology 就是本来是在法庭啊，被告 defendant 啊，在法庭的被告啊答辩叫做 apology，所以这就是回答的意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必须回答，我们不能避免这个回答。好，那么所谓 offensive 就是进一步啊，把那个错误的哲学啦、或者说错误的这个科学观念啊，把它打破。比方说这个有的存在主义，无神的存在主义，什么 Camus 啦，这个 Kafka 啦，什么 Sartre 啦啊，这些人啊，或者说 Samuel Beckett 这些人的这个存在主义啊，他们这个无神的存在主义啊，我们就指出他的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把它驳倒。好，这是攻击性的，这是也有帮助，对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传言有帮助的。好，这是一种味道。或者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进化论，我们就把进化论的它的假设性提出来，这根本它不是真理。当然很多人啊用进化论啊做他们实验啊研究的一个方法一个范畴，但是呢它还不是已经被认定的真理或者是定理。我们这一点呢、假如能够做到的话呢那这也就是这个攻击性的一种味道，我这也必须做。中国信徒月刊吗啊，中信月刊啊，韩伟博士哈、阳明医学院的这个院长啊，他就一连好几个月啊有这个文章，就把这个进化论的错误就拿出来哈、那个驳他，这是攻击性的啊，这是攻击性的，这是一种味道，很重要的味道。那么我们讲那个 positive 啊，positive 建设性的这个味道学，我想这是最高的境界。就是说我们当然要把那个一套的基督教的哲学呢 建立的时候呢，我们就考虑到人家会问什么，科学会说我们这个凭信心是这个迷信，不理智，科学会说我们的这个创造论不合乎这个科学，或者说他们也会说我们的哪一点是这个不合乎科学的。好，我们考虑在这里，先考虑。那么我们发展出我们一套基督教哲学的时候呢，或者说不要说哲学了，说基督教宇宙观的时候，就把他们的所问的事情回答在里面。或者说有的时候有的哲学他们可能问的事情，有的别的宗教可能问我们的各方面的这些攻击，你先收集下来。那么不是你他问你攻击你你回答他，乃是说你在发展你这一套基督教哲学的时候先考虑进去，那么多融会贯通在里面。这样子以来任何人来看你这个或者说听你这一套的时候呢，本来想问的事情慢慢的迎刃而解，听到最后什么都懂了，我也不要问了。那么到最后呢，他也信服了，他也接受做他的救主了。这是最高明的一个这个卫道学。我盼望呢，这个今天年轻人这个可以这个从事这种工作。我们已经太老了这个没有办法。我是说那个这个卫道学牵涉到很多很多的学问。他牵涉到的这个学问太多，我们实在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这应该是有很多人来这个合作的。我想现在把那个跟卫道学有关系的学问一个一个提出来我们必须对伦理学这个 ethics 有所研究，因为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里面的道理很多跟伦理学牵涉发生关系。还有你要跟研究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还有别的宗教，宗教学本身以及这个各种那个当代的这个宗教，比如说佛教啦、这个回教这些你还必须懂得这个异端学、民俗学、社会学。那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这个master 那个学会这么多的学问的。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最高明的这个卫道呢可以有基督徒的这个学者，各方面的这个学者基督徒政治学家、基督徒社会学家、基督徒的这个物理学家、基督徒的天文学家他们共同合作起来来建立这么一套一个最彻底的这个卫道学这是我个人这个很大的盼望。那么我们当中有志之士你们可以这个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呢可以有这种理想为主的真道而激烈的争辩。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几处的这个圣经来做个结束。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就是卫道。不过我们态度必须温柔，那么这个要恭恭敬敬的而不是跟别人争辩。我们做这个卫道的时候，假如变成争辩了，那即使呢你能够这个驳倒他，他也不一定能够接受。我们驳倒一个人的时候呢，是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心，让他感觉到是我讲不过你， 我这个辩不过你而已，我还是对，只是我这个现在不刚才嘛这个话嘛你比我会讲啊，其实我对。所以常常是你驳倒一个人的时候呢，让他更坚定他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温柔啊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我们宝贵的福音，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耶稣流宝血叫我们的罪洗净的福音。那么这个呢，我们啊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必须常做准备，那么以这种态度来回答。那么我们看犹大书的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我刚才没有提到，在这里要提了，就是说我们的味道呢，不但是包括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传福音的那一些这个因素，还包括防止异端的因素。异端就是错误的信仰，会叫一个人下地狱，信的不对的话就会下地狱了，那个错误的信仰。那么这个异端啊，这个私自这个偷的会进来，进到我这个羊圈里面来，会把很多的羊这个影响。那么今天那个最厉害的是那个统一教啊。那么统一教像这种这个这个大异端呢，我们必须啊竭力的跟他争辩，不能客气，不能客气。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这个对别的这个不同的教派啊，那么攻击的那么厉害啊，这个没有爱心。那请问呢、啊、这个那你我们相信不相信魔鬼？假如你这种讲法的话，连魔鬼都要爱他，你要爱魔鬼了，那你这个爱魔鬼你就爱这个听他的话了。因为这个异端呢啊，这个特别是这个像统一教这种异端，根本就是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化身。那么这种东西呢，我们就不客气的必须要跟他们竭力的争辩。那这也就是味道学的这个啊很大的这个作用当中一个。但这个味道学啊，有的人是把它延伸到基督教之内的这个争辩，基督教互相之间的这个争辩呢、啊、可能你们也听说过的哈。最普遍的呢，就是加尔文主义跟亚米纽主义的问题。加尔文主义讲这个一语定论，亚米纽主义讲这个人的自由意志。那么今天这个有很多的教派分成两个阵营，互相在争这个辩论。那这个呢，叫做 polemics 啊 ，polemics， 我就觉得这个不太需要，所以我们就不谈那个。我举实际的例子好了，浸信会哈、跟长老会是加尔文主义的，圣教会、拿撒勒人会、卫理公会、巡礼会啊，这些呢是属于这个亚米纽派的啊。这是当然，这是次要的真理，不是主要的真理。我们都共同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相信那个我们靠着恩典，因着我们的信心得救啊。不过那个小的这个争辩啊，就是说其实叫互相之间的争辩，叫做 polemic。这个呢，我不注重。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们是这个 apologetics 不要很注重。那么时间也到了，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你把你奇妙的福音从天上赐下来，你又亲自从天上到我们地上来，为的是拯救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主，我们愿意把你的真道、你的福音传扬在普天之下。可是在这个时候，主啊，求你叫我们有聪明、有智慧，叫我们效法你的榜样，为了你的真道而争辩，也用温柔敬畏的心的态度，把我们盼望的羊友能够说明给别人听。主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所懂得的事情是那么少，以至于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主，求你饶恕我们的无知。主，求你赐给我们追求的心。除了我们有一套宝贵的福音之外，主，求你叫我们能够用心去研究、去追求，怎么样有效的把福音交代出去，使听的人能够心安理得的接受。主，求你赐给我们这种追求，赐给我们从你天上来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祈求，奉告主基督圣名，阿门。